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在动荡的局势当中，在身处于困境的局面里面，我们的喜乐到底在哪里呢？法国的作家莫泊桑，他在1884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项链》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曾经多次被拍成电影，搬上银幕。它的内容就讲述了教育部的一个小职员的妻子玛蒂尔德，她渴望财富和名声，虽然他们并不贫穷，但是也算不上很富有的上等阶层。玛蒂尔德她梦想着能够过上奢华的生活，丈夫为了讨妻子的欢心，好不容易他就弄到了教育部长夫妇家庭聚会的请柬。这位很漂亮的妇人，她为了出席这一次的舞会，就动用了丈夫积攒已久的400法郎，做了一件昂贵的礼服。为了能够成为舞会的焦点，她又跑去向自己的朋友，一位家境殷实的贵妇，借了一条钻石项链。玛蒂尔德如愿以偿了，成为了整个舞会上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她比所有的女来宾都漂亮、高雅、迷人，很多人都想跟她共舞一曲，甚至连部长都注意到了她。但是没有想到，快乐就是那么的短暂。在回家的路上，她不小心把这一条借来的钻石项链弄丢了，所以迫于无奈，她只能跟她丈夫一起借钱，甚至借高利贷来买了价值36000法郎的新的项链还给他的朋友。为了偿还这一笔的巨债，夫妻两个节衣缩食，给别人打短工，然后同时做不同的工作。就这样，整整他们劳作了10年。玛蒂尔德从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变成了一个粗糙苍老的妇女。有一天，她走在路上，看起来仍然是那么的心事重重，非常偶然，他就遇到了那一位他的贵妇朋友，很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竟然没有认出他来。当玛蒂尔德叫住他的时候，跟他讲述了这10年很不平凡的经历的时候，他的朋友感动极了，但是也告诉给他一个坏消息。他的朋友说，其实我借给你的那一条项链是一条假项链，它最多只值500法郎。由这个小说改编的电影最后是以玛蒂尔德惊恐的表情作为结束的，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为了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为了享受那短暂的快乐，玛蒂尔德付上了10年艰辛的代价，居然为了一条假的钻石项链，过了10年背负债务捆绑的生活。梦寐以求的项链，没有想到却成为了捆绑他的锁链。没有人想过一个被锁链捆绑的生活，因为那意味着会失去自由，得承受着痛苦。使徒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却多次受苦，被鞭打，被定罪，他被关在监狱当中，他被锁链锁住了。但是在监牢当中，他写了4封书信，特别是其中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在希腊文原文当中，喜乐这个词使用了14次。虽然保罗被铁链捆锁，但保罗一再的强调，一再的强调，他内心是充满喜乐的。那他的喜乐到底是哪里来的呢？他到底有什么事情让他心中充满喜乐呢？我们一起来看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在《使徒行传》16章9节那里说，保罗在特洛亚的时候，夜间他领受了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一刻都没有单言，他按着上帝所给予他的意象，就坐船到了马其顿地区的腓立比。这里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进入欧洲的第一站。这个城市历史悠久，原来是由亚历山大帝他的父亲腓力二世占领， 所以就他的名字就命名了这个城市菲利比。后来他成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此时此刻在这里的居民大多是罗马的公民跟从战场上退役下来的官兵，他们受到了国家的优待，享有减免税费的福利，他们非常的看重自己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把罗马皇帝凯撒尊为神来崇拜。保罗刚到腓立比的时候，他在城外的河边，他看到了一群守安息日的犹太妇女，就向他们传福音。他在那里就建立了教会，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一直都支持着保罗的宣教工作，无论是在物资，也无论是在祷告上面。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所以当保罗被关押在监狱里的时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非常的担心保罗的状况，所以保罗就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告诉他们我现在的情况如何。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反而使福音更加兴旺了，以至于整个宫里的卫队和其余一切的人都知道我是为了基督才受捆锁的。而且大多数主内的弟兄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毫无畏惧，更勇敢地传讲上帝的道。保罗向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分享了这一个好消息，他被监禁等待审讯的日子里并没有阻碍到传福音的工作。当然这不是代表说他相信苦难是好的，也不是要在痛苦当中强颜欢笑，而是他暂时把自己在监狱当中的感受放在一边。他没有回答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我现在怎么样了，而是告诉他们福音现在怎么样了。保罗说，上帝借着他的遭遇让福音更加的兴旺，这一个趋势让他看到自己的经历促进了福音的传播，这就是保罗喜乐的原因。福音都传给了谁呢？整个王宫里看守他的卫队，每一个见到保罗的，还有当地的居民，他们都知道保罗的遭遇，他们听到了福音。保罗虽然受到捆锁，但是福音却毫无拦阻的，没有瑕疵的被传出去了，这就是保罗的喜乐。保罗在监狱当中，那福音还有谁去传呢？主内的弟兄，这个是保罗安慰的地方。当保罗遭遇患难的时候，这些弟兄被激励了，他们反而更勇敢无惧地传扬福音。保罗在分享这一个好消息的时候，他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给他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那就是要如何思考在苦难当中的处境，要怎么来看待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苦难来彰显福音的价值。我们得了解保罗对待苦难的态度，他并不是掩饰苦难给他带来的困难，苦难是真实的，他从来都没有说苦难是好的。吃苦的人不需要强装笑脸，保罗不是这么认为，但保罗强调的是，无论环境是多么的不利，都没有办法夺去福音带给我们的内心的喜乐跟盼望。另外，保罗还提到另外的一种的情况，就是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五到十八节上半节，保罗说，有一些是他的朋友，他们传福音是出于好意，出于爱心，知道我是派来为福音辩护的，他们真的是真心的。他说，但是也有与我为敌的那一些人，他们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动机不纯，只是想加重我在捆锁中的烦恼，他们是假意的。但保罗却仍然的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他认为无论是谁，只要福音传开了，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保罗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他的朋友们关心他，跟他一样的热心的传福音，但是敌人却借着这个机会对他进行人身攻击。 但保罗仍然的聚焦在福音上。不管怎么样，保罗说，为此我就欢喜，并且我还要欢喜。在新汉语译本里面是说，是的，即便是这样，我还要继续喜乐。保罗的做法是不看自己在监狱当中的环境，也不看别人对他的评论，他只关注一件事，那就是福音是不是已经传开了。保罗提醒我们，喜乐是要跟福音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看我们身体的状况，看别人对我们的反应，看别人对我们的评论。上帝使用保罗的遭遇，在他的软弱跟苦难当中成就了传福音的工作。这个是保罗所关注的焦点，这就是他喜乐的原因。在这个礼拜一，我跟朋友去了国家美术馆，在一楼的一个角落里面展示了两间新加坡监狱的原型，所以我进去走了一趟。我进去体验了一下，然后把那个牢门关上，然后看着周围冰冷的墙壁，什么都没有的地板，还有一个在角落当中开放式的厕所。如果你走进去的话，大概你可以稍微体会一下被隔离、被关起来的感受。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不会走进监狱，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的事物成为了我们的捆锁呢？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把我们给困住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很难解决？家庭的问题吗？工作的问题吗？感情的问题吗？或者是健康的问题吗？这些问题当然都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的生活遇到困难，当然我们需要花费精力、体力，花费时间去解决跟面对。但是保罗提醒我们，不要把眼光单单的放在你所面对的问题上面，而是要上帝会借着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的遭遇，让我们看到福音的价值。保罗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困境会成为传福音的途径，我们会从中获得从上帝而来的喜乐。腓立比书一章的19节，保罗说，因为我知道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我一定会得到释放。保罗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他也相信信徒的祷告，靠着圣灵的能力，他相信自己会被释放。第20节，保罗说他热切的期待和盼望在凡事上都不会羞愧，只要蛮有胆量，他说无论生死，他服侍的目的就是要让基督在他身上被尊为大。接着保罗就谈到了生死的问题，在21节保罗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在22跟23节里面，保罗说无论怎么选择，如果我活着，福音工作就会有成果，如果我死了，就是与基督同在，那就是好的无比的了。所以无论生死，保罗都置之度外。不过在24到26节里面，保罗说，可是为了你们的缘故，我还想要服侍你们，我更需要活在世上。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我就知道我还要活下去，并且我要继续的跟你们在一起，是你们在信心上有长进，有喜乐，以至于你们因为我要再到你们那里去，就在基督耶稣里更加以我为荣。这是保罗的盼望，他希望再一次回到信徒当中，希望跟他们一起经历这一种的长进跟喜乐。保罗非常看重自己的使命，我们知道保罗被呼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传福音，但是彼得呢，被呼召成为犹太人的使徒，他给受割礼的人传福音，他们是向不同的群体传福音的。但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26到28节说，你们因着信的所有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都做了上帝的儿子，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仆的 或自由人，男的或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如今这个福音已经超过了这两个群体，这个福音临到了我们，这个福音打破了种族，打破了阶层，这个福音是关乎每一个人的，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人往往都喜欢画一个界限来彼此区分，声明属于自己的部分。我不知道新加坡小的时候小学是怎么样的，我小的时候小学是一个长桌啊，然后有男生跟女生啊一起的上课，那男生跟女生的习惯不一样啊，男生的动作比较大，女生可能比较细致比较仔细哈。所以当两个性格不一样性别不一样的孩子坐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了避免同桌占用太大的地方，可能有一方啊就要在桌子上画一条界限来宣示你的主权，对方不可以越界啊，你已经画下了属于你的地方。有的时候在写字的时候好像你多过了一点，旁边的人就要推你一下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那通常小孩也都是特别贪吃的，当得到一些的食物，明明这些食物是属于大家的，但是或许那个人的胃口比较大，他想吃的更多，所以他可能会留给自己，或者是他只分给跟他在一起的朋友一起吃。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是小孩子的游戏，他们还不懂事，他们就是爱占地方，他们就是爱吃食物啊，吃美食。但让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吗？只是发生在孩子当中吗？明明这些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大人的世界里面。在历史上，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人们都在争夺土地，争夺权力，争夺利益，为了拥有更多的控制权，话语权，在国与国之间留下了不同的界限，在城与城之间建起了不同的高墙。拘禁的感受是不好受的，没有人想要分离，没有人想要被监禁，每一个人都想要获得自由跟释放。这一种的争夺，这一种的较力，难道不是暴露出人心的险恶跟贪婪吗？现在这个世界局势动荡，好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近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流血的事件，有很多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还有很多人受伤，有很多孩子露出惊恐的眼神，既令人心痛又非常的担忧。我们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我们可以是不同的种族，甚至我们有不同的肤色。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我们的样子，我们的穿着，我们的职业都不一样，哪怕你是双胞胎也不一样。但是当我们除去这一些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都一样，我们一样拥有着生命，我们一样有灵魂，我们一样会恐惧，一样会饥饿，一样会伤心，一样会疼痛，我们一样需要拯救，我们一样需要福音，我们需要耶稣。耶稣来就是要拆除国与国之间的阻隔，人与人之间的阻隔。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爱世人，他用了一个方式，就是为世人的罪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所有相信他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体的了。我们是同样的领受了这个救恩，领受了这个福音。虽然我们有各样的困难，但保罗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就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不要看眼前的困境，保罗要把这一位掌管生命的主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我们有盼望。他愿意为此来付上代价，在监狱当中他仍然以福音能够广传为喜乐。所以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不看环境，只看基督，不看短暂的事物，要定睛永恒的国度。保罗在给每一间教会写信的时候，都表达了他对福音的热切的追求， 他愿意每一个人都得着这宝贵的福音。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是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我们往往是我活着就是基督，但可能还需要加上一些其他的追求，可能是事业，可能是财富，可能是权力，或者是娱乐，或者是一些美食，就是那一些我们极其觉得可爱想要追求的东西。如果我们很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可能我们得承认，有一些时候这一些加上去的追求，这一些让我们满足的事物，好像比福音来的更重要。那些能够看得到的东西，能得到的东西，能支配的东西，好像对我们来说吸引力更强，就像是那一条假的项链一样，你想要获得那短暂的快乐跟引人注目。但保罗提醒我们，保持正确的人生态度，我们人生的焦点是真正的喜乐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保罗不害怕死亡，他说能够跟耶稣基督在一起，那是好得无比的。保罗也不害怕在苦难当中活着，他说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为他祷告，有耶稣基督的帮助，他相信他会获得释放。保罗的喜乐是无论得失，无论生死，都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他相信都有益处。只要能够传扬福音，就是他的喜乐，只要有人在信心上有长进，就是他的喜乐。愿保罗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保罗的盼望成为我们的盼望。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或者是你第一次想要决定相信耶稣，你要获得从保罗那里所见证出来的喜乐的话，请你举手，有吗？今天你想要决志信主，你想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有没有？有吗？如果今天你想要决志信主，请你举手，后面有一位举手，好，还有吗？请你举手，好，哦，我看到前面新朋友，好，还有吗？还有吗？还有没有？如果你不方便举手，但是我，你可以把你心里的手举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为举手的朋友来祷告，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罪人，借着你的宝血，你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这福音，让我们能够得到拯救，就是靠着你丰盛的恩典，靠着你得救的福音，我们已经脱去旧人，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把在座的举手的新朋友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真理的圣灵运行在他们的心里，引导他们来认识你，经历你，来体会你的爱。求你的救恩临到他们的家人，也临到他们的心里，求你的喜乐充满在每一个你儿女的心中，求你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来掌权。我们心里有圣灵，我们心中常有喜乐。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